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苏文恩向你问安。今天在我们好牧人节目的时间，要和您一同来研读的圣经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主要可以分成三个大的段落，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说到监督的职分，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是说到执事的职分，最后一段从14节到16节是说到教会神的家那个整体荣耀的见证。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主要是说到教会中侍奉的人选，教会中侍奉的人选他们应该有的素养和他的品格。因为一个教会中如果服侍的人他们有很好的榜样，他们在神的面前尽职照着神的心意在那里服侍的话，就能够使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也就是神在信仰上对圣徒的规划得以成就。所以这是一个关乎教会服侍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今天我们就首先来看第一大段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一节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我们从这第一节的这前面的这三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如果我们用新的标点符号要把它标出来的话，它应该是前面人若想要那个地方就有一个上引号，然后呢就是羡慕善工呢，这后面是一个下引号，这话是可信的。什么话是可信的？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可见得当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在教会的当中就已经有这样的话。这个话从哪里开始？也许是从耶路撒冷开始，或者至少是从安提阿。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在当时的教会中间已经有这么一句话，这个话就是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我记得多年前我信主多年以来，读到这一节圣经我有一些的问题。那么我想这句话的意思，是否从初期的教会使徒们就在那里鼓励要弟兄姊妹都来羡慕来做监督呢？监督是什么呢？监督我们知道，根据圣经的解释，在使徒行传第20章那里，保罗的交通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监督的另外一个名称就叫长老。那么这个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换句话说，人若都想做长老的话，就是羡慕善工。使徒是鼓励这个门徒都要想做长老，是不是这个意思？后来经过仔细的研读这个圣经，尤其是找到希腊文的原本，然后仔细的看，再加上许多外文的翻译，经过仔细的查对之后，才发现他说什么是监督呢？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照顾者，就是照顾人的照顾者，看顾者。在三章一节，他监督的职分呢，是照顾的工作，就是照顾的、看顾的工作。人想要得呢，他的原文的意思呢，他是热心的做照顾的工作。所以换句话说，这一句话更准确的翻译，他应该是说，人若热心的做照顾的工作，就是羡慕善工。这个话就非常清楚了。使徒们的意思是鼓励教会有许更多的圣徒愿意做一个在教会中来做一个照顾人的人，做照顾的工作。他是鼓励弟兄姊妹不是单顾自己的事，能够顾别人的事。即使一个新蒙恩的弟兄姊妹，他也可以来做一个照顾人。照顾谁？照顾福音朋友，照顾比他幼嫩比他幼小的人， 人若想要热心的去做照顾的工作，就是羡慕善工。在教会的侍奉中有两大主要的工作，一种的工作就是照顾人的工作，这就是在这后面所讲到监督的职分。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那你讲到执事是做什么呢？是在教会中有人多了，就一定有许多的事情要做，有许多服侍的事情要做。执事是做许多服侍的事情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再来和您再详细的交通。人若热心的去做照顾的工作，就是羡慕善工。为什么在这里后来翻成监督呢？英文的钦定本这种翻译多年以来受到天主教的影响非常的大，非常的严重。所以最初钦定本他们翻监督的职分的时候呢，他就翻成主教。人若想要做主教，就是羡慕善工。后来圣公会，英国的国教就是圣公会，他们因为也承继了天主教的制度，他们有主教，所以他也翻成主教。到后来有时候卫斯理公会这些卫理会出来了，他们已经没有主教了，所以他这个地方就不翻成主教，他就翻成他们有总监，他们所以就翻成监督。实际上这个字的原意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就是照顾。在新约圣经中头一次来应用它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那里所讲到一种的服事，有分别山羊和绵羊的时候，他说什么是绵羊呢？绵羊就是那些关心人的人，他说我在监里，你们来看顾我，那个看顾就是这里所讲的，这里所翻成的监督。那么在新约的圣经里面，这个字翻成过什么？在马太福音第25章36节，就是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里，43节又翻成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又说到山羊。那么到了路加福音一章68节，他说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这是撒迦利亚的祷告，说因他眷顾他的百姓，这个眷顾就是这里所讲的那个监督。所以那个监督的原意他是看顾眷顾。还有一章路加福音一章78节，他说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在很多的地方呢他都翻成眷顾。在使徒行传第15章14节那里也翻成眷顾，他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所以这个字他一直他的用法他都是在看顾眷顾照顾。到了灵后第12章第9节，保罗他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这里的复辟就是前面那个监督的字要翻成的，这里我们有看见这监督的原来的原意的意思，它也包括复辟。到了马太福音第17章第5节，那你用了这个形容词来说到神的在山上荣耀中的显现，他说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我们，所以这个地方它又翻成遮盖。所以这一个字的字义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从其他各处的用法，它的用法是什么呢？就是看顾，就是眷顾，就是临到去看望，覆庇软弱的，去覆庇他，去遮盖他，像神那样的覆庇遮盖我们，来荫庇我们。所以这个字它一直的用法，实际上它不是用在人身上的时候，一直都是前面的用法都是用在眷顾。特别是到路加19章44节，那你更讲得很清楚，他说到耶路撒冷要到受到审判，将来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他说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那你也翻成是眷顾。后来为什么把这个字翻成监督呢？可能当时在那里翻这个圣经的人，他们那个时候的观念在受卫理会还有西教士的那个影响，在他们的制度里面有一个总监，一个监督，他们就认为这个长老的是做监督的，所以他们就翻成了监督。但是我们现在虽然看见这个圣经，看见这个监督，但是我们要清楚一件事，这里讲的监督实际上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照顾眷顾看 照顾人，是眷顾人的。使徒的用意非常的明确，他就是鼓励在教会中的圣徒都要做一个不是单顾自己事的人，而且是关心别人的人。凡是愿意做一个在主的爱你去关心别人的人，去热心的去做这种关心人的工作，他就是在羡慕善工。他说这个话是可信的，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这个话的意思。我们提出这个来，是盼望在教会中如果有人担任长老，要知道一件事，不是我们现在中文所翻的这个监督，好像瞪着眼睛在看别人，在纠正别人。当然可能他有某一方面的服侍，但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这个监督的职分，他原来的意思就是看望、照顾、眷顾的工作，是一个关心人、凭着爱心去服侍人的一个工作。然后从第二节我们来看，这个是他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保罗的话在这里是说，普遍的原则来说，鼓励每一个圣徒都做一个热心去照顾人的人，都盼望，因为他肯热心去照顾人，他里面就是已经在羡慕善工。什么叫做善工呢？就是美好的工作，神看为美好的一种的工作，就是与他同工。因为为什么？神爱世人，他愿意关心人，所以他才来到地上来拯救世人。我们已经蒙了他的恩，他就愿意我们因着活在他的爱中，也愿意去做一个照顾人的人，去看顾人的人。他说这样的愿意去热心的去做照顾人的人，那么他就是在羡慕善工，羡慕与神同工，说这是好的。我们来看第三节到第七节这一段的话，就是说做监督的，就有些人在教会中被特别设立出来要做一个照顾人的人，就是教会要托付他做照顾人的人。换句话说，虽然弟兄姊妹都可以做这照顾，但是在教会中有些人要特别的受一种的托付，他要在主的面前接受一种的负担，常常去照顾人，去看望人，去眷顾人。别人不做这个工作，他们是随着他们的意愿，但是这个有了托付的人，他就不能不做。这种则叫照顾人的人，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那里说，也就是做长老的。换句话说，做监督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做长老的。在教会中有所谓的长老，现在呢我们就对这一个长老的职分，就着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七节有些交通。因为这一段是讲到在教会中接受了一种托付去做照顾人的人，也就是所谓做长老的人，他们应该有的一种的素养。这个的工作为什么又称为长老呢？因为这种的职分通常都是委派在教会中生命上比较长者的人去担任这种职分。所以照顾者，在教会中的照顾人的人，换句话说，他就是在做看护，做好像做保姆似的。那这种就称为照顾人的人。这种照顾人的人啊，照顾者也就是做长老的，为什么托付他们呢？因为他在生命上比较年长，所以把这种重要的托付在他的身上。在圣经中论到这种的职分，他的工作有几方面。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十七节到第三十五节，是保罗对于担任这种职分的人他有些劝勉，这是我们可以去看的。还有啊，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四节，那里也是说到做长老的，也就是做这里所说的做监督的，他应该怎么去服侍。在提摩太前书这一段，从第二节到第七节，还有提多书的第一章五节到第九节，他这里着重的点呢，是说到做长老的他应该具备的素养和条件，而不是说到他的工作，而是说到他应该具备的一些的品格， 应该有的学习和他应该有的基本的一些的要件。在圣经新约的当中，关于长老这个职分可以分成三部分，有三种不同的长老。第一种的长老就是犹太人民间的长老，这犹太人民间的长老，凡是在四福音当中所提到的长老，一共提了21次，都是指犹太人当中的民间的长老。还有使徒行传第七章之前，就是1、2、3、4、5、6到第七章之前所提到的长老，提了4次，也都是指犹太人民中的长老。还有呢，在使徒行传第22章到25章，这里提了4次，这4次也是指犹太人民中的长老。第二种长老，新约当中所提到的，就是教会中的长老。教会中的长老一共提了有18次之多，在使徒行传第11章到21章提到了一共10次，这都是指的教会的长老，主要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还有呢，就是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还有其他教会的长老。那么在书信里面呢，提了8次，像腓立比书，像格勒西书，还有现在我们所讲到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都提到长老。还有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这些都是指教会中的长老，这是第二类的长老。我们所以看见长老，不要以为都是同样的，不是。有些书是说犹太人民间的长老，有一种是教会中的长老。还有第三种的长老，第三种的长老就是神宝座前的长老，这是在启示录当中所提到的，一共提了12次。那里所讲到的长老都不是人间的长老，而是神宝座前的长老。这些神宝座前长老是关乎神宇宙各家族中的长老，所以宇宙的各家族在以弗所书3章第15节那里提到。我们要知道，这个宇宙神所创造的天地是大的，除了在地上我们这个家族之外，神所造的人之外，神在天上还有许多的地方我们今天还不知道，但是在神的宝座前有24位长老，那是天上的各家族的长老。所以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长老，那都不是人间的长老。因为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就老约翰，他就曾经是长老，他就做过长老，在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里面都提到做长老的，他就是长老。我们要知道他的兄弟雅各是在教会中曾经做过长老，当他在天上看见这些长老的时候，这24位长老没有一位是他认得的，既不是雅各，也不是彼得，因为这些人都先去世了。他所看到是他所不认得的，他是教会初期最早的一批长老之一。如果那些长老是教会的长老，曾经教会的长老死而复活升天到神的宝座面前，他都会认得。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提到的长老有这么三种：犹太人中的长老、教会中的长老和神宝座前的长老。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和您交通一下，在圣经中的长老的职分呢，它的历史是从旧约发展过来的。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提摩太前书第3章所论到这些长老的职分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发展的历史的背景，这对我们将来来领会长老的任务、长老的工作和长老的责任和他的服侍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在圣经中，在旧约里面，首先先提到的是在列民中的长老，最早提到的长老就是法老在创世纪第50章那里所提到法老家埃及国的长老，他们就有一个长老的，他的家都有长老，这是一种生命比较长、受到尊崇的职分，它不是一种的行政职分，它是在各个支派、各个家族当中比较具有德高望重的人被推举出来，来代表他那个家族。在以色列人、神的子民当中，最早出现的长老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出埃及记第3章，当神呼召摩西要打发他回到埃及把以色列人招出来的时候，他就吩咐他，你到了埃及，回到以色列人当中，你要召聚他们中间的长老。 那个时候在以色列的民中，他们已经有长老。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长老这个职分并不是有所谓的属灵的领头人把他设立出来，并不是摩西把他案例出来的，不是，也不是亚伦案例出来的，这是在他们的民间老早就在那里产生，是每一个宗族支派他们所推举出来，在他们那个宗族那个支派那个家世里面推出他们所认为德高望重的人来代表他们，在他们中间来做一种照顾的工作，来做排解纠纷的一种工作，来做看顾的工作。所以犹太人中的长老是从那里就开始。那么到了新约，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当中，就在犹太人当中，就有民间被推举出来的长老，他不是能委派的，也不是能指派设立的，而是由神的儿女神的子民把他推举出来的。教会中的长老呢，以犹太人为主的教会，他都会依循神指明的方式来产生他们中间的长老。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并没有记录说他们怎么来推举长老，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太人的教会中，他们知道怎么样产生长老。论到怎么产生长老呢，都是使徒带领外邦的教会来怎么产生长老。他外邦人为主的教会呢，就需要使徒和传道人的教导，使他们来帮助他们选出长老。使徒教导提摩太这一段书，就是告诉他怎么来帮助教会产生他们中间的长老。今天我们就把这一段和大家做一个简单扼要的陈述。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这里所讲到的第一大段，讲到监督的职分。我们要清楚这个监督它原文的意思，乃是照顾看顾关心人，去做人的看护者。在教会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分。保罗在那里鼓励圣徒都要做一个关心别人的人，凡是愿意热心去做照顾人的人，照顾人的工作，他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教会中需要更多的圣徒做照顾人的人，但是为着整个教会的往前，需要特别选出一般的人来，有一些的人接受教会的托付，他就要做专一的看顾。这样的看顾的人，他是生命老练，有学习，他有合适的素养。那么下一次我们就会看到他所提到的这些素养。谢谢大家。